本正道，它正道的题目是地上为客，天上有家。有请公师。
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刚才仔细在听我们的读经哈、啊，我觉得姐妹的读经整齐响亮啊。后面呢？星期五，中秋节礼拜五晚上啊，我们弟兄小组献唱啊。师母说：“你为什么唱得那么走调啊？”但是我们弟兄潜力非常的大哈、啊，我们的前面的路啊非常的光明，我们马上有弟兄小组了，我们再过一年，你看看我们的弟兄一样的整齐响亮。我们各个事工都需要很多的弟兄啊，我们年轻组也需要弟兄哈、啊。啊，你刚才看那个诗班，我们现在诗班比较平衡，三个男的，三个女的，虽然人不多哈、啊。我盼望国语堂有更多的弟兄吧。我们创世纪讲到了差不多一半了啊。亚伯拉罕很蒙神的祝福啊，不能够生育的那个撒来啊，终于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啊。多国之父啊，亚伯拉罕和多国之母撒来啊，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以撒啊，神的应许啊，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啊。不过神还是给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试验，就是要他把自己的独生的爱子以撒献出来。亚伯拉罕做到了啊。经过这个试炼，亚伯拉罕明白了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如果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他一定会有预备啊，为亚伯拉罕预备那一只羔羊，上帝啊必有预备，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但是啊，一个人啊，无论他多么的受上帝的祝福啊，有一件事情逃不了，就是要死哈、啊，再祝福也要死哈。在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就说了啊，吃了之后必定会死，没有人可以逃脱死亡啊，无论这个人多么高尚啊，多么有钱啊，多么有地位啊，无论这个人多好或者这个人多坏啊，都要死啊。但是死亡是不是最后的终结呢啊，这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神很恩待亚伯拉罕和撒来，但是撒来死了。那经文，今天经文开始说撒拉哈，后来改名叫撒拉，撒来改名叫撒。撒拉享受127岁啊，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啊，这个其实这个记载是很特别的啊，特别在什么地方？他居然记载了撒拉的年龄哈、啊，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过一个女人的年龄的，就算是耶稣的妈妈哈、母亲哈、玛利亚这么重要的女人都没有记载她活了多少岁啊？为什么要记载撒来的年纪呢啊？我想他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描写这个女人的葬礼啊，她是怎么被埋葬的啊？圣经记载过几个女人的埋葬啊，但是都是一句话啊，一两句经文啊。比方说拉结，他说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然后还记载过其他的利亚对啊，葬在那个麦比拉洞，就是一句经文。但是撒拉的埋葬记载了一整章23章，所以我想他写这个年纪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当我们去开一个人的追思会或者追悼会的时候一定会说他的享年多少岁哈、 今天的这个经文啊，圣经说，撒拉享受127岁，这是他一生的岁数啊。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利亚巴，也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悼哭好啊。亚伯拉罕跟撒拉感情很深哈、啊，夫妻情深，同行了几十年啊。撒拉也陪着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信心的旅程哈、啊，但是如今撒拉离世了，亚伯拉罕就哭嚎哈、啊。读到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奇怪，基督徒为什么要痛哭嚎哈、啊？其实基督徒也是有感情的哈、啊，不是我们基督徒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是有感情的啊。我们的亲人离世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哭的。不是我们哭，不是说我们信心不够啊，我们有舍不得啊。虽然我们知道啊、将来我们会再相聚，但是我们对亲人是不舍的。但是不同的是，面对死亡是不是最终的结局啊，决定了我们的眼泪啊、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的悲伤啊，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的基督徒的悲伤不是没有盼望，不是那种没有盼望的啊，带着绝望的这个眼泪哈、啊。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都在关注这一个人哈、啊，无论你啊，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哈 啊，无论你关不关心啊这个政治哈 啊，特别好的一个年轻人哈、啊，查理·克啊，1993年，我们当中应该。这会幕有一些的同龄人在这里，1993年，这一个年轻人他被另外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年轻人，22岁，一个大学生啊 ，Taylor 啊，在一次他的演讲当中啊，杀害了啊，枪杀啊，他18岁啊。就创立了这个机构哈、啊，叫美国转折点啊 ，Turning Point USA 啊，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哈、啊。我不讲它的政治哈、啊，它主要是在大学当中推动保守派的思想和政策啊，保守派就比较保守一点啊，不太崇尚啊。自由啊，或者说规矩啊，这个规矩太多了，保守派啊、年轻人是不太喜欢这些的哈、啊，啊规矩啊，特别是崇尚自由的啊，生命诚可贵嘛，自由啊，自由的价格是最高的。啊、我们这些老人呢，这观点很多的观点都是过时的啊，都是过时的。我儿子经常批评我啊，你的观点是过时的，这个人他无数次进入到校园和高中还有大学啊，他跟学生谈论这些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变性的问题啊，男女的问题，还有堕胎的问题啊，引起很多的争议啊，很多是规矩啊，不自由的嘛。他最后讲的那句话是关于枪支的问题啊，回答枪支的问题啊。有人问他说：“你知道美国过去10年发生多少的枪支案吗？”然后他最后一句话是说：“你这个问题包不包括帮派的暴力啊？”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他是很讽刺的，他在谈论枪支的时候，一枪就被打死了啊。看这个，他这个帐篷上面写的啊。中文翻译成请来证明我讲的是错的啊，请来证明我讲的 prove me wrong。 他是在大学里做一些的讨论辩论，你来证明我讲的是错的，我们有个公开的平台，我们可以讨论啊。但是很多崇尚自由的人，他其实我不知道啊，你有辩论的自由，但是我有开枪的自由，我就是不需要约束，活出自我。年轻人很多的时候会这样去想，活出真正的自我，这难道自由吗？那个，我相信开枪的年龄，他就这一生可能就失去了自由，啊，他要面对， 法律的审判啊，他的太太和他的两个孩子，在这个当场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啊被枪杀哈、啊，我相信一定是很痛苦的，很悲伤的啊，很痛苦，很悲伤，93年的是32岁的丈夫哈、啊，还有两个很小的小孩走掉，啊，自己的妻子一定是很悲伤，小孩一定也是很悲伤，很多的泪水我们看到了，啊，但是他居然在这个追思会上讲出那句话，他说那个夺走我丈夫生命的年轻人啊，我在上帝的指引之下，我原谅他啊，犯罪的人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犹他州是有法死刑的，他那个州是有死刑的，如果这个凶手被判这个现在在判这个加重谋杀罪成立的话，他是可能是会死刑的哈，但是我们就去看他对死亡的态度，这个克的这个妻子啊，他含着泪水啊，那时候他是肯定很悲伤啊，他含着泪水能够说出那一句话啊，我想如果是真心说出来的，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被仇恨所捆绑啊，他没有被仇恨所捆绑，他说在上帝的指引下我原谅他啊，那这个妻子的一生啊，余下的一生，她不会活在对这个杀害她丈夫的那个年轻人的仇恨之中，或许她是真正得到自由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要自由，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被很多的罪所捆绑啊，不能够去原谅啊。另外，这个妻子能够说出这句话，我相信她对死亡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死亡对基督徒来讲，它不是一个真正最后的终点。我们对基督徒对亲人的离世，会有很多的悲伤，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绝望的那种哭泣啊。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他说：“我们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那样的忧伤，面对我们亲人过世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有指望的人。”啊，所谓一个有指望的人，就是他看到的死亡是不是他最后的一个终点？啊，那萨拉死了，他活了127岁啊。这是他人生，我们看到人生的终点啊，好像是他死了啊。萨拉死在一个地方呢，就在希伯伦啊，这个基利亚巴，也就是希伯伦。希伯伦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哈、啊，海拔比那个耶路撒冷还高啊，海拔930米，他可以看到那个耶路撒冷哈、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是这样讲啊，就是你这个地很好啊。地很好，可以看到那边哈。希伯伦的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朋友哈、啊。耶和华去看望亚伯拉罕的时候，我跟你是朋友啊。之后那个摩西拆那个探子去看的那个窥看的那个地方也是希伯伦，就是希伯伦这个地方啊。希伯伦是圣地，这个我们打仗之前圣地旅游的一个。旅游的热点，虽然比较远，但是很多人就会特地的跑过去。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洞啊，他埋葬了这个最重要的几个人物，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啊，全部都是葬在这个洞里面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这个犹太教啊、回教和基督教的圣地啊。那么撒拉就是埋在这个地方的第一个人。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把他的祖坟啊，从乌尔迁到了这个地方希伯伦麦比拉洞。祖坟是很重要的啊，祖坟重不重要呢？看我们怎么信什么哈、那我们现在都不太信这些哈、我觉得我们从中国来的人， 经历过那一段特别时候以后，这些封建的思想我们都没有了哈。那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祖坟对中国人是很重要的啊。当然不是每一家有祖坟的，因为只有大户人家才有祖坟哈，小户人家可能自己的自留地那边、自留田那边吧。那祖坟风水要好，大户人家才有祖坟，还有大户人家还要有祠堂啊，祠堂啊。如果你能够进到这个家族的祠堂来讲，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代表什么呢？代表根。啊，代表一个家族的一个根啊，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叶落归根啊。我不知道当初有没有谁说我死了以后一定要上回的，我认识的人是真的有的啊，拿回去哈、啊，叶落归根啊。现在都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这跟我们姓什么有很大的关系啊。你姓什么有很大的关系啊。那这以前的传统观念呢，祖坟是很重要，因为认为人死了以后要进入到祖坟啊，才算是真正的归宿啊。祖坟不单单是家族血脉的象征，常常也被看作是对家族以后子孙后代的一个护佑啊。叶落归根啊，我们的根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亚伯拉罕从根据神的指示来到了迦南地哈、啊，现在他的妻子死了，要埋葬，那葬在哪里啊？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对他的信心的一个又一次的这个考验哈、啊。那这个迦南地人，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地方都是外邦人，全部都是外邦人啊。所以以撒在撒来死的时候还没有老婆。他那个时候37岁啊，以撒讨老婆要40岁啊，找不到的，那都是外邦人。那下一次我们就讲这个红白喜事，这个白的，下一次就讲结婚的红的。亚伯拉罕为什么不叶落归根啊？他回到乌尔，他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很多年，但是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儿子。一块地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然后老婆死了以后，他要去讨一块地来埋。神跟他说，你有很多子孙，你有很多地，但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是因为相信神一定会有预备，所以他把祖坟要迁到这里。那这个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呢。那亚伯拉罕就向赫人求一块地啊，那他跟赫人说，你们中间我在你们中间是寄居的啊，求你们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那赫人啊，当地的赫人也很大方啊，因为亚伯拉罕其实蛮有钱的，有很多的牲畜，蛮有钱的啊。他说你是我们尊大的王子哈、啊，你只管挑一块最好的，你去埋、啊、你挑一块最好的，我们都可以给你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允许你在你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啊，很大方啊，你随便用，你甚至可以挑一块最好的啊。那亚伯拉罕挑了这个麦比拉洞啊，挑了这个麦比拉洞是以弗人啊，这个 owner 啊，这个地主啊，是以弗人啊，这个人啊，他说我送给你用。亚伯拉罕说不用啊，不要啊，我要给你们足够的价钱哈 啊，如果你可以把这个麦比拉洞卖给我的话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啊，地不是很值钱的，但是呢卖地呢是不太容易的哈、啊、我们记得讲过这个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啊，你去买的话，因为是祖宗留下的啊，祖宗留下的地啊。买这块地意味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永久的产权就归给亚伯拉罕了。你随便用，你没有这个产权的啊。我们中国是没有永久产权的。我们中国有产，买了个房子有产权的，但是这个产权是你的房子，你的房子有产权，你的土地没有，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呢，在中国的民宅是70年。 土地是七十年，你这个房子七十年以后，房子还是你的，土地是国家的，到时候再谈哈。但是我们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是 freehold， 所以这块地永永远远都是你的啊，永久的产权啊。嗯，所以在当时要买一块永久的产权的地是不容易的啊。拿伯回答亚哈王的时候，他说：“我敬畏耶和华，我怎么可以将我祖先留下的产业啊卖给你呢？卖给你以后，这块地就完全的归于他了，你不可能再收回来的。”拿伯对面对这个皇帝哈、啊、君王的威逼利诱尚且如此哈 那想象一下这个亚伯拉罕拿这块地的难度哈、啊，但是啊。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上帝如果答应的事情，他一定会来预备的哈。嗯，如果亚伯拉罕买到这块地，那将是亚伯拉罕在神应许给他的土地上的第一块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以弗人呢，是我是一个，我觉得读这段经文挺有意思哈、啊，他好像是很会谈价钱啊。他先怎么说，他说我送给你这块地，我送给你啊，连田间的地和这块地我一起送给你，是不是真心想送给你呢？我们后面去看哈、啊，也不见得、他因为他也知道你送给你的地也没有什么手续哈、啊。后来亚伯拉罕去买地的时候一定要到城门口啊，那这个是很正式的啊，有产权的。然后他说送给你啊，亚伯拉罕说我不要啊。然后呢，这个以弗人说啊，开了一个很高的价钱，漫天要价，我要了多少，400色克勒，很贵的价钱。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事情的啊。师母一直说我很笨啊，有的时候现在聪明一点啊。那我碰到朋友，有的时候朋友请你啊吃饭，一起吃饭，他说啊，然后吃完以后，那个朋友说，哎呀，这顿我请你啊。那你那好意思啊，不用，我请，那行，这顿你请吧，下次我来，下次我等了半年也没等到哈、啊。以弗人啊，很聪明啊，他先客气一下，然后狮子大开口要了400色克勒，那个时候的土地是不太值钱的，大卫买一块地建圣殿的地，70色克勒，啊。后来北国建那个撒玛利亚城是一个城，整个的一个城撒玛利亚城才6000啊，那麦比拉洞和田那块地的大小差不多是先知以利米买的那个亚拿突的那块地的大小啊，你去看这些的释经书里面哈、啊，差不多是17个色克勒的价钱，翻了20-30倍啊，20多倍啊。那亚伯拉罕觉得也。肯定也是觉得贵，但是凭着信心哈、啊，他愿意花上代价、巨款，他买下了这块的地。埋葬对我们现在来讲可能不是很重要，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哈、啊，埋在哪里？埋在中国？埋在温哥华？埋在哪里？可能不是很重要，但是对当时的习俗、当时的文化，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哈。这代表了他最终的归宿，叶落归根，根到底放在哪里？一个连一块地都没有的地方啊，这个的举动再一次显示出亚伯拉罕的信心。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亚伯拉罕看的不是他有的，他的家产，他的家族，他的富家啊，他看的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上帝说你必啊，我必赐福于你，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地上的万国必因你而得福啊。亚伯拉罕所看的是上帝给他的四个啊，我必当神让亚伯拉罕献上他独生爱子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看的也不是他说，哎，这个儿子是我最重要的，是我家族的延续啊，我失去他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他相信的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上帝必定 有预备的。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谈到亚伯拉罕的，哎，哦，信心的时候，啊，经文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啊，亚伯拉罕也没有啊，他死的时候没有啊，后来是有。啊，亚伯拉罕自己死的时候儿子只有一个，我们刚才讲过哈。并没有像神所说的那样啊，星星那么多啊，却远处望去就欢喜啊，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我们都是也都是寄居的啊。这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但是我们重要的是我们在天上有没有家。啊，这句经文在讲他要寻找一个家是在天上的。那在这段经文当中，麦比拉洞哈，这块地象征着神应许的一个凭证啊。经文接着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神应许的。但是后面的经文他说什么，但是从啊，中文圣经是这样看的，他翻译的哈，他说从远处去看啊，从远处望去，从远处，英文圣经讲是看见了 from the distance， 就是在一个远的地方你才能看得到。为什么从在一个远的地方才能看得到啊？近的地方你就看不到了，就是目光太短浅了。师母一直说目光很短浅啊，目光短浅有个成语的叫什么，很可惜我就是属老鼠的，所以什么的，你这个人就是鼠目寸光。这也难怪，我从小就在农村，我小学进入初中之前我都是在农村的啊，我看到的就是家里的那个田里面的三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啊，目光短浅哈。啊，后来我进城了啊，去读初中哈，啊，后来去进市了，去读大学，后来出国了啊，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眼界也越来越多哈，啊。但是，啊，我觉得还是不够啊。真正打开我眼界的，就是我信耶稣之后，对生死的看法。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的属灵的眼睛才真正的会被打开啊！耶稣讲过一句经文，他说：“眼睛哈，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暗，全身就黑暗。”啊，亚伯拉罕的故事，你看他每一个的信心的挑战，他看的是什么？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和他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人生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啊。眼睛都通常很重要的啊，我们到了五六十岁的这个年纪啊，你就会发现都我有两副眼镜，一副是近视的看远一点，一副是老光的啊，看近一点，很麻烦，看不清楚，有时候戴着眼睛都看不清楚的，啊，特别是远的时候，啊，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喜欢看足球啊，到上海万人体育馆看那个申花队，啊，那也穷嘛，就是买好的票子买不起，啊，贵的票子在前面的，啊，演唱会现在贵的票子都是在前面的。你看我们现在贵的票子没有人坐，都坐在后面啊，那时候看不见呢怎么办呢，就买的便宜的票看不见就用一个什么望远镜，对，用一个望远镜啊，望远镜去看啊，啊，后来就望远镜最高最看的最远的是看天上的天文望远镜，那个叫啊，如果你有天文望远镜，你可以天上看到月亮上的嫦娥和小兔子啊，有没有我不知道。人目光短浅的时候，就看到人，只看到自己啊。我地啊，宇宙的中心就是地球， 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多高贵啊，上帝造的多高贵啊，所以宇宙的中心就是地球，所谓的地心说哈、啊。后来哥白尼是第一个提出日心说的啊，就是其实啊，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当然他讲的不是宇宙啊，是太阳系啊，是太阳。后来那个伽利略就、那个时候天文望远镜用天文望远镜证实了这个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啊，不是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太阳才是宇宙啊，或者说太阳系啊，更准确的是太阳系的中心啊。啊，那这个就不得了了，被当时的罗马的这个宗教裁判所审判啊，怎么可以不围着人转呢？我们人都是围着自己转的，自己的中心啊，看到的都是我哈、啊，我。那现在我们的眼光是到底是看在哪里、啊？我们现在眼睛都是看着我现在住的那个两房一厅呢，还是我可以用这个望远镜去看一看天上那更美的家乡？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是光明还是黑暗啊？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啊，全身就黑暗。啊，这句经文的时候，耶稣讲这经文的时候，前面的经文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后面的经文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又侍奉这个世界哈，或者说又侍奉钱财哈，马蒙，又侍奉那个上帝哈。当我们的眼睛只关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我只关注在这个世界，我们所能够存活的70年啊，80年哈、啊，我们的心就完全的被这个世界所控制。当我们的眼睛能看到上帝的话啊，能够看到圣经当中上帝很多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就如同像亚伯拉罕一样哈、啊，能够带着盼望来看待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今生，还有我们的将来。亚伯拉罕没有把自己的妻子从这个迁回到自己的祖坟哈，加勒底，而是在希伯伦买下了这一块非常昂贵的这个麦比拉洞啊。他的眼睛所看到的不是地上的祖坟，而是神应许在天上那一片更美的家乡。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眼光只定睛在地上的安稳和保障，我告诉你，我们迟早会失望。无论你有多少钱，无论你有多么爱你的丈夫，无论你有多么听话的小孩啊，无论你有多少的权利啊，迟早都会很失望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关注在神的应许，我们的全身就光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最终真正的归宿在哪里。地上是客旅，地上为客，天上有家。耶稣面对那些忧愁的门徒很多的困难，他对这些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你们也要信我、哦、因为在天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那我去呢，耶稣说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这些地方、哦、弟兄姐妹，在地上我们有自己的家，但是我们在天上有没有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我们是寄居的，是暂时的，但是最终的盼望，我们能否确信我们在天上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家园，那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天上你预备了很多的住处啊，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为信他的人预备的那天上的家。我们每一个用信心来相信你的，用信心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人， 在那里都有我们的住处啊，那更美的家乡。祈求天父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光啊，从地上啊放到天上，因为那里才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永远的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姐妹们请起立。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永恒的家在天上。
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和安详，那里好黑暗，黑里如花，街道闪烁着金光。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和爱和歌唱，那里没有种子，没有忧伤，生命和如水清山流，我愿你心中毫无感受。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火和安详，那里好黑暗，美丽如花，街道闪烁着星光。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赞美和歌唱，那里没有咒诅，没有忧伤，生命河如水清山流。我将在其中毫无挂念，在世上虽有难难，我心中却没有遗憾。天灵的时候，心脏到头来，祝你明显在我的身上，能永永远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温暖和安详，那里好不黑暗，美丽如花，街道闪烁着金光。我永远在天上，充满了美和歌唱，那里没有咒诅，没有忧伤，生命河如水清山流。我将在你心中欢唱，我将在你心中欢唱。
大家请继续站立。
大家请坐啊，因为今天有圣餐啊，圣餐是我们主耶稣设立的两个圣礼之一哈、啊。基督徒有两个圣礼，一个是下周我们有的这个受洗啊，那个通常啊，通常每个人一生只有一次，但是另外一个圣礼就是圣餐，那我们每个月啊有一次的圣餐。啊，保罗在圣经当中啊，《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啊，为的是纪念我们的主啊，纪念主有三个意义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来 纪念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啊。第二个纪念就是，他说要效法啊，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的样式啊。第三个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饼和主的杯的面前，我们来省察啊，来省察我们在世上虽然是客旅，但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不是都是在荣耀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个圣餐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让我们每个月回到他的主和他的杯前啊，我们来一同来纪念主。我们请圣餐的师事啊，刘弟兄还有霍华王老师今天不在。请刘弟兄为圣餐有一个祷告。
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舍上了你的身体，你的宝血为我们的罪而流。主啊，愿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圣餐，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罪，我们来思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如何的得罪了你，我们也去思想你的宝血和你的身体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你为我们献上了那挽回祭，你救拔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天父的眼中被数算为义人。主啊，就见我们借着你的身体和你的宝血真实的与你同在，让你的身体和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相连，让我们真的不看重我们在地上这样的客旅的身份，让我们更加的盼望我们在天上那永恒的家，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时常的与你一起同永远的同在。愿主你来加添我们力量，看顾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不配感恩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一同站立。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哈，为我们掰开了，我们一同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流出的，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也洁净我们 我们一同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感谢主，我们一同唱出三一颂。
赞美全身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我们同心祷告，并凭信心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但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永远不变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请坐，一起默祷。